山行，唐·杜牧。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深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
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诗词打卡营。今天让我们来到深秋时节的山林。深秋时节，秋风萧瑟，草木衰减，一派清冷荒芜的气息。只见一个行于郊外的儒雅男子，正略显疲惫地于一处石块上暂坐休息，周身除了些许枯瘦的野草，实在无甚景致。想必若不是为了赶路，此人也不会选择在这个时令乘车于此。再看看面前崎岖陡峭的山路，好像延绵无尽头，真不知何时才能越过此山，抵达自己欲往之处。他不禁摇了摇头，望向寒山的最高处。也正是这一次不经意的远望，竟让他对此山生出了些许仰慕之情来。而此人便是路经此处的著名诗人杜牧。只见寒山深处怪石嶙峋，云雾缭绕，水气弥漫，似云雨清扬水秀，若天人落寞写意。又有几座房屋点缀其间，若隐若现，着实令人神往。杜牧顿觉一路的疲劳已消除了大半，不禁起身沿着石头小路向云林深处而去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前方竟有一处盛放的枫林，枫叶流丹，层林如染，真是满山云锦，像彩霞般绚烂。它比江南二月的春花还要火红，还要艳丽。一时间，杜牧竟痴红了双眼，迷醉了心。他不禁停下车子，放空身心，将自己沉浸于这幅天然唯美的画境里。杜牧，字牧之，号樊川居士，晚唐著名诗人、散文家，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，著有《樊川文集》。杜牧出身名门，祖父杜佑不仅官至宰相，而且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者。可惜在杜牧十岁时，爷爷杜佑就去世了，不到四年，父亲也不幸离世。杜牧的生活急转直下，他知道不能依靠家族的世袭庇荫了，于是努力进取，勤学苦读，以自己才能施展平生抱负。杜牧不仅文采出众，而且关心国事。他专门研究过《孙子兵法》，写过13篇《孙子注解》，深厚的史学见解使得他能够在历史的烟尘深处俯瞰端倪，指称得失。23岁那年，唐敬宗大兴土木，修建宫室，劳民伤财。年轻气盛、热血沸腾的杜牧有感而作《阿房宫赋》，将阿房宫的兴建与毁灭与秦王城的兴衰联系起来，畅谈天下兴亡之理，文章一气呵成。这篇赋写得太精彩了，马上在文士间传颂开来，也引起了太学博士吴武林的注意。三年后，杜牧参加高考，吴教授大老远的辛苦来到阅卷基地，专程向主考官崔琰举荐杜牧。或许你要问，是人才还用举荐吗？自己参加考试不就完了吗？如果你要是这样想的话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试想一下，就连李白这样举世闻名的大文学家，参加考试都会名落孙山，当时考试的公平性就可想而知了。原本吴教授认为凭借杜牧的才华，高中状元都是不成问题的，然而到了那里一问，别说状元了，就连前五名里都没有看到杜牧的影子。吴教授顿时给气坏了，倔脾气当即就上来了，他拿出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就开始在大家面前读，边读还边说：
如果状元给不了的话，怎么着也得给个探花。然而崔琰却告诉他，探花的名额已经有人了，改不了了。吴教授穷追不舍地说，那给个第五名也行，总之要让杜牧的名字出现在一甲名单里面。碍于吴教授的面子，崔琰也只好答应下来。当崔琰把内定杜牧为一甲第五名的消息告诉旁人时，有人说杜牧这人太过随意，不适合做官。只见崔琰苦笑着脸说道，我刚刚已经答应吴教授了，即使杜牧是个卖狗肉的，我也不改了。几天之后，杜牧顺利地以第五名高中进士，虽然有被照顾的嫌疑，但若按真才实学，状元未必不能戴在他的头上。在随后的贤良方正、能言及谏科考试中，杜牧再次及第，名列第四。看来是金子就不会被埋没的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诗歌朗读就到这里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后人根据这首诗专门建了一处爱晚亭，在哪里呢？大家查阅资料了解一下吧。